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路德记第三章，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成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的一个至亲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波机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波机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路德记第四章，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
路德记第三章到第四章，我们开始去看见路德怎么去听从婆婆拿俄米对他所说的行动，然后一步一步去回应。 当路德去回应拿俄米的时候，其实他也越来越去认识波阿斯。今天在这个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生命里面也有一个这样一个期待，说主啊，引导我，当我愿意去回应领袖的话语，当我愿意去听从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教导时，帮助我越来越认识你，以至于我们有一个相爱合一的关系。我们来看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拿俄米开始指导路德怎么找着安身之处。你看第一节，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这是一个领袖该说的话语。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怎么把他引导到这位新郎神波阿斯的面前，遇见这位波阿斯，爱上这位波阿斯，那也就是我们整个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生命可以得着安息，也可以得着享福。在四世纪我们有读到的是，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可是拿俄米的这个建议仿佛是他个人为自己的一个打算，但实际上是神放在拿俄米里面心中的一个引导。当他说出来的时候，路德愿意去回应，他们就回应了神在当时混乱的世代已经预备了一条救恩的道路，就是大卫王必须要降生在这个犹大支派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家人，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主，把你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决定交托给主，你就会发现，当我们一直去回应神的时候，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但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亲爱的家人，好像我们都在为着我们一些的生命的需要在做安排，实际上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引导走进到神的道路的里面。所以当拿俄米对路德说，所以今晚你就不要再穿寡妇的衣服了，你不要再过寡妇的生活了，你要换生命了，你要改变了，我要为你安排一个婚姻的归属。所以路德就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所以你看拿俄米所说的都是为你、使你、让你，但是路德所说的都是你说的我就去行，你说的我就去做。求主今天也给我这样的一个心智，主要帮助我，凡你所说的我都照着去行，凡你所说的我都照着去做，因为我要来认识你、爱慕你。所以六到七节，你看路德就下到场上了，就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去行，一个遵从领袖所引导的，遵从属灵生命所引导的，他说去行，神就开始做工。八到九节，当天晚上波阿斯吓一大跳，哎，我怎么我的脚下有人呢？你看第九节，你看路德说什么，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就求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其实这是路德主动的求婚啊，求你娶我，拜托你娶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哎，亲爱的家人，说实在的，波阿斯并不是路德至近的亲属。其实波阿斯可以直接娶路德作为他的妻子，但是路德要求波阿斯做一件事，请你用至近的亲属这个身份来娶我，因为你是按照至近的亲属来娶我，所以呢，我生的孩子并不归属你，我们家所拥有的产业仍然是归在我死掉的先生马伦的名下。所以他就要看看波阿斯愿不愿意是用至近的亲属这个身份来娶我。那波阿斯也要做一个决定，我是要娶路德做我个人的妻子，还只是我花费了一切，我爱慕路德，我娶她为妻，但是生下的孩子归属于马伦，归属于以勒米勒他们的家中。他必须要做这个决定啊。你看看第十节，波阿斯说，女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然后又说，女儿啊，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他说，对啊，我是你至近的亲属，但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路德一开始所求的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都是为了他的婆婆以及为他死去的先生一家能够留下后代。而波阿斯为了接纳路德，他可以直接娶路德啊，不是用至近的亲属来娶他，但是他尊重路德的决定，甘愿付上代价。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要仔细想想，今天我愿意去帮助人，我今天我愿意去成全人，我今天愿意去供应人，我有好的动机，但我有没有按照正确的规矩而去行？路德一个寡妇，他凭什么要求波阿斯要按照至近的亲属来娶他？你又不是以色列人，你是摩押人， 而且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他还不缺那种爱慕他的女子吗？那路德所要求的其实是按照神的要求，按照神的话语来要求他。所以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作为波阿斯的人，我们作为领袖的人，我们作为权柄的人，我们能按照我们良好的动机，我们的爱慕，我们愿意成全的心，但我们也按照规矩，按照神的话语来去成全我们要去成全的人，来去爱我们所爱的人。我怎么去成全我的儿女？我怎么去成全我的弟兄姊妹？成全我所牧养的小羊？要按照神的方式来教导他，来帮助他，成全他，是要按着规矩而行。同样的，今天我也要对姐妹来说话。可能你渴望寻求你的婚姻，寻求一个好的爱情，寻求你人生一生的伴侣，但是你今天可以按照神的要求来要求你的男友，来要求未来的先生，来要求你要跟他共处一生的这位弟兄，按照神的话语，按照圣经的要求来对待我。亲爱的家人，我们常常想到，我们不会为了爱情啊，为了我们将来可以结婚，为了我们要共组家庭，我们牺牲了自己该有的那个属灵的位分和尊荣。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去要求的，去寻求的。姐妹们，你是很有价值的，姐妹们，你是在神的面前是极其宝贵的。路德这样要求波阿斯，是完全按照神的话语来要求波阿斯。波阿斯不用照着去做也可以娶路德，但波阿斯因为爱他的缘故，愿意遵守神的话语，按照规矩而行。他去谈，他去忙，他去忙碌，只为了要赢得路德。这样的家人，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绝对不是只是男欢女爱，你情我愿啊，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完全都是在着神的应许、神的要求、神的准则。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我们在感情的追求的上面，不要害怕坚持神的话语，不要害怕坚持神的带领，不要害怕神的要求这么严格，你只要照着神的去做，你会赢得你生命中的波阿斯。我愿意照着你所说的为女去行。所以14节到第18节，果然呢，路德清晨就回到婆婆那里，把波阿斯所讲的话都跟婆婆讲了。你看婆婆讲的这句话就很有智慧啊。婆婆就说哈，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亲爱的家人，很多时我们没有办法安坐等候，有时候我们做一些重大决定，我们要做一个人生的抉择，我们在感情上面的一些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坐不下来。如果我们愿意真的是坐下来说安坐等候，主，我相信我照着你的话坚持，我照着你的话语去坚持，我照着你的要求去坚持，神你会为我忙碌，神啊你会为我去摆上，神啊你会为我守这一切。弟兄们，我们也要有个信心，领袖们，我们要有个信心，我们能够在神的原则里面去付上代价，我们在神的原则里面我们去摆上，在神的原则，在神的规矩里面我们去行动，神会引导我们，神会为我们开路。关键就是路德啊，你有办法安坐等候吗？亲爱的家人们啊，姐妹们啊，你有办法安坐等候吗？让神来为你摆上，让神来热情的为你来侍奉吗？波阿斯若不做成，他不安的。神的热切，神的爱就像波阿斯一样急切的渴望的把他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安坐等候。所以你看第4章的第1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你看就出现第三次的恰巧，恰巧啦，这个路德恰巧到波阿斯的田里，波阿斯恰巧走到他田里遇到路德，然后波阿斯要去找那个自尽的亲属，那个自尽的亲属就恰巧来。亲爱的家人，你只要坐得住那个恰巧，神就为你预备。你看第一节几个坐啊，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对不对？然后波阿斯说，某人啊，这个人没有名字，待会会讲原因为什么，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你看，哎呀，这话有权柄了，你叫他坐他就坐哈，这几个字都是坐。然后呢，第二节你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拣选使人，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坐下。哦，这个波阿斯啊，当他开始要为路德忙碌，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规矩，按照路德的期待他去做的时候，恰巧某人就出现。长老一早就可以找到十人，对他们说坐在那里，他们就坐在那里。你只要照着神的心意去行， 你坚持神的原则，你坚持神的话语，你也为着你所爱的付出，是按照神的时间表来去做的话，亲爱的家人，你看第一节第二节，你要找的人都会恰巧出现，你的话语会有权柄，叫他们坐下他们就坐下，要找长老就可以找到长老十人，因为找到长老十人，很快啊，很好找啊，人进人出的坐在城门口，这怎么可能那么快就去发生呢？这就是神在开路啊，一个遵照神话语的人，神就引导你靠近遵照神话语的人。路德坚持要来寻求神，神就把路德引导到波阿斯的面前。路德坚持波阿斯要用至今的亲属这个身份来娶他，而不是来娶他而已。那么波阿斯叫为着这个期待，为着这个要求，波阿斯去忙碌的时候，果然长老十个就可以找到那个致敬的亲属，恰巧就会从那里经过。神一定为你开路的，你不要担心。亲爱的家人，今天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抉择，你今天可能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你可能现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你需要赶快去解决，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可能是婚姻，可能是职场，可能是你的工作的一些的压力，可能是钱财，可能是买卖，这很难的。但是你今天说，主，我照着你的心意去行，我照着你的旨意去行，我照着你的时间表去行，主，你为我安排恰巧，为我安排恰巧，你也让我的话语有权柄，为我的话语有权柄，我说做他们就做，我说行他们就去行，我不是懦弱的，我不是惧怕的，我不是恐惧的，我是有权柄的。所以弟兄们，波阿斯们，领袖们，起来照着神的话语去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有神的大能。路德啊，安坐等候，姐妹啊，安坐等候，不要为自己出头，你就相信你的领袖对你的引导，相信在整个权柄，神所设立的权柄对你的指示，你相信在神的带领之下，你相信是神在生命当中借由他来对我说话，你就安坐等候，你就看一看神会不会像波阿斯一样热情的，今天不完成这事他必不得安息。我们一安息了，神就开始动工了，我们不安息了，神就等待我们直到安息的时刻，他才为我们做事。果然你看波阿斯说什么，他对这个某人呢，对这个致敬的亲属就说，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的那块地，他说用赎，他不是用买哦，赎这块地的优先次序先是你，其次是我，没有别人了，你要不要赎？那人说，哎，好好好，我肯赎。但是赎了之后呢，第五节波阿斯说，那你赎这块地，那你也要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什么意思？我花钱，我花时间，我把这个女子起来，哇，原来她是摩押人，第一她是摩押人，第二我娶下的妻所生下的孩子不归我，再来我娶妻所花的一切，所拥有的这块地，所拥有的这个产业也不归我，还是属于这死人的。这个人就说，那我不付代价，我不要付代价，我只是想买地，但我不想要娶这个寡妇，而且长子也不归我，我要去继承这个死者产业，那我干嘛要娶这个路德呢？我就不要了。你就发现人有时候不明白神的带领，为什么这个人都叫某人某人呢？为什么波阿斯的名字会被记住？这个某人他也是蛮有钱，要不然他怎么有办法去赎，有办法去买呢？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被记录下来，而记载了波阿斯的名字？因为波阿斯他愿意为马伦留后，他愿意娶路德。我们的名字能不能记在生命册上，我们的名字能不能被去记录，有时候就是关乎就在于，就在每一个抉择之下，我的这个抉择会不会让我受亏损，我的这个抉择会不会让我失去，我的这个抉择是不是让我的投资并没有回本的机会，我的抉择会不会觉得我付出了一切回收的不见得有很多。波阿斯为了爱路德，为了要娶路德，他所有这些他都不考量，他考量的就是我要拥有路德。今天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爱我们，他渴望得着我们，他付上他的生命的代价，他是全能的神，但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甚至是像奴仆一样，像一个罪犯一样死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神的爱，波阿斯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名字可以被留下来， 谁知道马伦啊，亲爱的家人，在读路德记，我告诉你，可能你连路德的先生叫马伦你可能都不知道，但你知道波阿斯。为什么？因为波阿斯是一个愿意为爱付代价的人，他愿意为了别人而留后，所以说实在他留后了。但是你记得马伦这个人吗？你不记得。但你可以知道波阿斯跟路德他们所剩下的儿子叫阿贝德，你倒知道了。这个阿贝德是归属谁？归属马伦啊。但是阿贝德之后生下了耶西，耶西生下了大卫，大卫人家都知道是大卫王。他们记载他们的先祖不是记载马伦，而是记载谁？波阿斯。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付不出代价是因为我们觉得回收不了嘛，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顺服之后我没有办法得到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给予，我没有办法去付上这个代价，我没有办法参与这个侍奉，我没有办法投身这个事工，我没有办法去参与奉献，因为我觉得这个代价多过于我所能够得着的。你一旦有这种考量之后，你就没有办法成为波阿斯。亲爱的家人，我们可能在侍奉上面，你看到儿童主日学青少年的需要，我就竭力摆上了。但是这么多年来，可能我就一直在儿童主日学，在青少年侍奉。弟兄姊妹可能都不知道啊，他们觉得啊，你们就把我们的孩子顾得很好，感谢主，谢谢你们。可能我多年来在服侍老人的事工，我照顾老人，我探访老人，我关怀老人，我关怀那些寡妇，我关怀那些独居的。可能没有人会去赞赏我们的侍奉，多年来谁在乎？亲爱的家人，神在乎，因为你做的就像是波阿斯所做的一样，你的名字会被记录在永恒的生命册上面，你的名字会被记录在神的册子的上面。我们如果今天一向那个某人，那个致敬的亲属，他应该可以去承担的，他不承担。波阿斯说，我愿意承担，因为我爱路德的缘故，所以我愿意去承担，你的名字就被记录下来了。所以这个人就脱鞋了，那我就脱鞋，把那些脱下来。在当时脱鞋啊，是一个很羞辱的一个记号，被称为脱鞋之家，就表示这个人是一个不愿意付代价的人。脱鞋之家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应该要负责任的，你不负责任。透过今天的话，很可能这就表示这个人啊没有承担啊。但是脱鞋就脱鞋吧，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表示当时以色列人个人任意而行，谁在乎神的话语？谁在乎神的话语？但波阿斯要，波阿斯要神的话语，波阿斯为了爱路德的缘故，他愿意付上代价，所以他承担了好像是这么大的一个责任，为马伦留后。对，你看第九节，波阿斯就对长老和证明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基连马伦的，我就都从拿俄米手中是买了。实际上他不是为自己，他所付上的一切真的是照着路德所期待所要求的，他所得到的长子也不归属他，他所赎回来的产业也不归属他，他只是拥有这个太太而已。这就是为了爱而付上的代价。当你愿意付上代价，你好像都以为都在为别人付出，没有人在乎啊，我就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啊，没有人看见。但是你的名字已经被留在生命册上面。所以第十节，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的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所以路德记里面说到路德是摩押女子，一共讲了七次，然后又讲到波阿斯作为致敬的亲属，其实他并不是最近，而是他愿意付上代价。就这两个人，所以当波阿斯愿意去娶路德的时候，你看十一节十二节长老们所说的话是什么？建立以色列家。波阿斯只是一个当地的大财主，但是他却成了能够建立以色列家，神的弥赛亚大卫的血脉，弥赛亚耶稣基督就从这样的一个血脉里面就延续下来。亲爱的家人，十一节十二节都告诉我们，真正留下名字的是波阿斯，因为他付上了代价，他为了路德的缘故娶了路德成为致敬的亲属。不单如此，他的家的婚姻成为了整个以色列被建造的一个祝福，而且他的家也像当初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士家的一样，是被拣选的，是特别被拣选被建立的。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婚姻？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家庭可以成为神建造国度的一个关键的家庭？波阿斯当初也没想到吧，他跟路德也没想到吧。我们如果今天能够去看重我们的婚姻， 我们夫妻俩在神面前好好的经营，我们去祷告，妻子愿意去顺服丈夫，丈夫愿意去舍己，愿意去爱妻子，你我的家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也是建造神的荣耀国度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不要小看我们的婚姻，不要小看我们只是教会的平信徒，不要小看我只是服侍主日学，服侍老人，我服侍一些没有人会去注意到的一些的一个小事工。不，你我的侍奉在神的国度里面极其宝贵有价值。十三节到十七节就是告诉我们，生了儿子了，真的生儿子了。过去路德结婚十年没有生儿子，波阿斯年纪也不小了，当他们有个正确的连结的时候，他们就生下孩子来。我们就要看见，当我们的生命去对齐主的时候，我们生命一直连于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延续生命生儿子的人。我们的生命就是不断能够有生命去结出，生命不断能够去产出的人。亲爱的家人，谁愿意付上爱的代价？谁愿意付上为别人侍奉，为别人能够留名的代价？他说我要为别人留名，结果留名的是他，这就是神的法则啊！所以我愿意为别人的益处而摆上，拿俄米愿意为路德的益处而摆上，路德愿意为拿俄米的益处，我愿意去听婆婆的话。每个人想到的都是为着去别人的益处，至终神就把这个极大的丰盛、极大的益处充满在这个家庭。拿俄米得着孩子了，他们有后了，波阿斯娶到一个贤妻了，路德他得着一生爱他的人了。而且在第十五节别人就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哎，亲爱的家人，什么叫提起你的精神？就是你的生命改变了，回转丰盛。我们为人家付上的一切，不管是你在各样的事工，或者要成全各样的一个人，我付上好多的代价去爱他，去成全他，至终他也会使你的生命怎样一个回转，他会提起你的精神。本来你说你叫马拉很苦，现在你开始真的叫拿厄米了，他要使你得福了。我付上的这一切的代价，至终他必使我的生命回转过来。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受伤，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残缺，我们的生命可能有很多痛苦的记忆，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可能过去有很多一个不完全的错误，我可能做错了很多事情，羞辱的记号，可能我遭遇到一些很多的痛苦，但我今天竭力的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我为别人的益处，我为别人的需要摆上，我为别人的名，至终我所得到的这个生命，得到这个果子，会使我的生命完全的回转，就是提起我的精神。所以最后真的是每个人都得着祝福了，而且这个家至终成为一个关键的家，孕育出大卫出来。四世纪整个的结束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路德记最后带出来的是神的君王。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路德，遵照神的话语竭力的去行，相信领袖的安排，我们就相信我们会脱离寡妇的羞耻，我们会脱离贫穷，我们会脱离痛苦，我们会靠着神的话语一步一步的去行，说我为你的话语坚持，主你就照着你的话语来成全我的期待。我们今天也必须成为波阿斯，我们怎么去帮助路德，我们去成全人，我们怎么去供应人，照着神的方式，照着神的准则，我们去为人的名而留后，为着人的需要去摆上的时候，我们好像付出了一切，至终我们的名字被存留。所以亲爱的家人，让我们在路德记里面去看见神的爱，神的引导，我们怎么拥有像波阿斯一样的生命，去成全人，供应人，去尊荣人，去照顾人，我们怎么样去路德，以神的国为我们的国，以神为我们自己的神，听从婆婆的一个安排，听从领袖的安排，你至终所走的一个路，你会生下厄贝德，厄贝德就是服侍，服侍会带来一个果子，服侍会带来一个生命的转换，服侍之中会使我的精神被提起，我的生命会回转，至终我们也都能够成为拿俄米。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 分享哦。